今天凭信心相信的人，你回去之后一定会发现你的现象世界当中也会有变化了。可能呢，老处女会结婚，啊，如果我们教会呢一周的奉献呢最多一亿韩币的话，可能会突然呢上到两亿，上升到两亿。我们教会每次这样释放属灵的事件的时候，总会现象世界当中会有些变化的。我们教会一开始开拓的时候大概两三年呢，每一次我释放属灵的事件以后呢，总会有新的圣徒来我们教会，当然最后他们还是都离开了。也就是说呢，释放和捆绑属灵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再说一下，大家是释放和捆绑属灵世界的专家，别的不需要是专家，因为都是神去做嘛。我们只要能够让释放和捆绑属灵世界的话，就得胜了。真的，大家知道，应该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做，我电脑也不懂，头脑也很笨。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不是谦卑，是真的。我会的就是跟神在一起生活，但神借着我呢来带领全世界圣民施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但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不懂的知识所以呢，不懂世界的东西，所以我这样的就是很落后。不是的，是因为懂太多就是因为懂了太多的属灵的属世界的知识，接触太多，所以才让你这样在世上翻跟斗。我们呢，在世上翻，我们在生活中翻跟斗，是因为没有得到神要给的。如果我们只拿到神要给我们的话，人生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如果呢，你还遇到问题的话，圣经要重新写了。圣经记录的是单单依靠人的生活所以这些人才是得胜的人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会让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只在我们教会学习吗？只学习神吗？不然的话，我会教给他们很多世界的知识吧。但是呢，他们现在得胜的有余他们没有手机，他们不用懂世界。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对不对神造的话，神会知道该怎么治理，对不对我们相信。今天我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岁钱吧如果你们这个压岁钱没用完的话，再还给我一些吧。我们开始。今天下午两点半的话，我们的礼仪传道呢会给大家讲一下《淫妇的芯片》这本书的一个大纲。大家来参加圣命施工特会的话，每一堂都来参加是最好的因为不论做什么的话，都是有恩高的转移。对大家的灵性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每一次呢都凭信心来参加吧。其实带来圣命施工，我也好，我们这帮就这样服侍呢不是某一天就能这样服侍的所以长的话37年，短的话27年。而且我们的19年呢，365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中保。28年教会一直在复兴的状态。所以我们教会28年一直是在处在复兴的状态。这些浓缩的精华每次当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就流淌出来。当然不是说我们列邦教会就是很完美的教会。但是作为这个圣命施工的总部呢，神一直先浇灌我们，然后借着我们去浇灌给大家。 而且全世界各地有侍奉者一块来受训呢，各地的恩膏也带过来，我们一起这样融合在里面。哦，我们这中美的带领唱诗的，他们的恩膏很好，对不对？他们的恩膏非常好。而且他们属灵的这个资质比较好，这东方人的就是跟不上的。东方人觉得，哦，要杀死别人，站在他上面才是成功。哦，但是呢，他们很注重的这个属灵的秩序啊。哦，这是神兴起的人，他们就彻底的顺服，这就是得胜的关键。啊，约瑟彻底顺服爸爸的时候，爸爸的祝福就临到约瑟。但东方人觉得啊，我要先抢到，把他的东西抢过来，我要战胜他，我才会得胜。不是的，彻底顺服于领袖，跟领袖完全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领袖们一切才会流淌给自己。啊，这是我们跟不上拉丁美洲的最大的原因。现在全世界各地教会的，只有拉丁美洲的教会现在是活过来的教会。去欧洲也是发现的，就是欧洲拉丁美洲籍的教会是活着的。现在美国的白人教会呢，都没有人了，都是拉丁美洲籍的牧师呢，教会呢去借这个教会。其实从数字上来看的话，中国人是人口最多，对不对？应该那么人口最多的话，就全世界各地教会都应当是中国人教会吧？不是的，那现在全世界教会呢，就是拉丁美洲教会。嗯，现在只要呢会说拉丁，会说西班牙文的话，可以去世界各地服事。真的去意大利的话也是呢，并没有翻的意大利文，而是西班牙文。但是很多人看不到其中的原因。为什么现在拉丁美洲的这个人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教会呢？因为他们顺服于权柄，这是很重要的灵性。这东方人特别做不到，尤其是韩国人。韩国人想，我怎么样能够赢了他，能够把他给吞下。我一开始带领圣命施工的时候，全韩国有名的人都来了，但他们都看着我，盯着我，什么时候能赢了他，能超过他？2年就够了吧？3年就够了吧？都这样想，但拉丁美洲人不这样子。哇，这是神兴起的人，他们就彻底顺服。所以呢，我的领袖力和恩膏呢，就很容易流淌到他们教会。甚至一整一次的这个特会的话，我们教会的体系就全部到他们教会里面了，这是很奇妙的。而且他们的教会并不是小教会，拉法牧师的教会有500个圣徒。还有很多的一些分教会，不是小的教会。哦，康代牧师的爸爸呢，他自己就有一个教派。如果是小教会的话，可能他们会这样顺服吧。但是其实不是很小的教会，就这么顺服。但即使如此呢，他们进入到这秩序当中就顺服，这是神国的方式。每天想要去赢别的人的人是没有用的，所以上班去公司也是一样，彻底的到自己的老板的领袖力之下的人是对的，在教会里面彻底顺服牧师的人是蒙福的。所以大家很多人不晓得神的秩序，我要夺过来，我要抢过来，这样的话我才能得胜，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怎么样领受拉丁美洲的这些恩膏？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很有恩膏的啊！大家知道了吗？好的，我们要学，对不对？但是韩国有韩国人的优点，非常非常快。其实那也说到底是不好的。其实韩国人好的一个都没有，长得帅吗？韩国有很多好处， 这全世界没有比韩国人更坏的民族。那这个应该成为好优点，但是很多时候成为缺点。出现旁边的肢体，我们按照神的秩序来生活吧。今天呢，我们是就是大年初一嘛，说点好话啊，说点吉祥的话。所以我去全世界各地服侍，神让我看到每个民族的特征啊。所以我问神，我说神啊，应该是中国人很多，一个中国教会来影响整个全世界，但是为什么是拉丁美洲的教会呢？所以神说，他们是彻底顺服神秩序的人。可能韩国人会觉得，哦，这拉丁美洲人真的是一般般哦。但是不是的，是他们得胜。我在我们教会也是，抵挡的力很大的人。他这个就好像他自己走得很快，其实最后呢，神把他拖回来。所以不能有抵挡的力量。就那些像傻瓜一样顺服我的人，这些人神会祝福的，而且这些人的孩子呢会得以释放的。这就是神的秩序。那敌基督的特征是什么？是抵挡吗？抵挡。韩国人的抵挡非常严重。过去呢，这七八个总统当中，有几个没有下监狱的？就像他们被他们就是很多是被告的，还有呢辞职就是。卸职之后都被抓到监狱啊，这是抵挡的力，抵挡的力啊，敌基督的攻击非常的大啊。为了不想被敌基督攻击的话，要顺服。教会也是一样，彻底顺服哦、啊，这个元首耶稣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一丝不乱顺服这作为头耶稣的教会呢是荣耀的教会。阿门。别帮教会刷门吧。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二章一到十三节昨天念过了。第一章我们用的时间太多，今天我们快一点。第一章说到了保罗写给提摩太书的原因啊，几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提摩太有个非常美好的灵魂，所以想要见他。保罗的福音的荣耀。十五节说到了啊，谁站在我这边啊？说最好的是姓阿的啊，不是姓那个非和姓黑的哈、啊。这是啊，这简写啊，不是真的姓阿啊。好的，要去卫生间吗？去吧。今天没有什么要通知的事情吗？李牧师。趁这个时间通知一下吧，有没有？再说一下，我们从大国来的所有的肢体不要照相，不要录像。如果你照的话呢，马上删掉，千万不要传出去啊！因为呢，这个一旦被仇敌利用的话呢，就会就是有事儿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照的话，马上删掉，而且不要上传到网上啊，朋友圈也不要发一下。而且呢，我们其他的一些圣徒就是照了之后，不要也是不要传到网上啊，千万不要啊。我们从这个大国来的也是一样，一定要删掉啊。而且呢，就是不要上传到朋友圈，因为这次呢出事儿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一下。当然，神保守我们，神呢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该有智慧的要有智慧。 们生命事工呢，有我们这一年的这些安排，你们知道的话，为我们祷告吧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会啊，希望你们也为大会祷告。大概全世界各地的代表350个人会在我们教会一起同住一个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聚会，因为生命事工是一个家庭。我们借着这样一起生活呢，真的成为实实在在一家人，全部呢在一起啊，一起走。6月份呢有拉丁美洲的特会，还有呢美国特会。还有呢为了兴起就是美国的下一代呢会有美国的夏令营。其实其他的生命事工教会的高中生也可以参加。但是呢为什么就是参加不了呢？因为我们在去之前一直有训练嘛啊，一直有训练。就是你们如果能来的一起生活的话还可以。所以这是也没法来一起生活，所以没法开放啊。因为我们不论去什么地方不是说去就去。长的话可能会怎么样，在一起聚会那大概2个多月，一起祷告一起生活啊。这次呢我们的孩子们可能还会去罗马啊。这是要一起训练的啊，先训练再去。但是其他教会的下一代很难一起来训练吧。这是比较遗憾的。我们这个 ART 的意思就是渔民训练啊的简称。所以一旦呢形成队的话呢，所需要的所有的费用就队里面自行解决。就是队里面解决，就是我很穷，我没有钱买机票，但是队里面会一起呢互相帮助的啊。这次也是尼泊尔也是作为 RT 队去。希望你们在你们教会呢也能够开始这样的操练啊。真的孩子们去全世界各地看呢跟大人去看又不一样。孩子们呢去一趟回来之后呢就会变得很怎么说，很宽敞。眼界打开吧啊。希望生命事工其他教会呢也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能够让孩子们去参加啊。虽然大人呢出去也很重要，孩子们受训很重要。其实把钱呢投资于孩子可能马上看不到什么效果。我们教会其实也花在孩子身上钱很多。我们教会大概有70个大人做教师啊，这孩子们可以说花了我们教会所有的钱。但是想到这是在栽培下一代，真的不就是不遗憾的。其实但是我呢有点心痛的是，别的生命事工教会的孩子我也想这样去带领，这样去培训练，但是时间也好，各方面包括他们要去上学啊，他们在这个市场的学校上学没法一起受训啊。我希望真的是一起能去海外，因为每次回去了之后回来就不一样啊，变化的很快啊。这种训练其实很重要，这是牧师们要自己决定的事情啊。希望能够希望能够一起去 RT， 但是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一些安排嘛，可能没法去啊。但是不是说每一个孩子只要去海外就会变好，不是的。要有灵性能够为孩子打属灵征战啊，能够这样不断去推动孩子有这样的灵性的时候。 就这样灵性的时候的孩子才会改变。但是像韩国的教会呢，就是因着宣教韩国教会倒塌了，因为韩国教会以为呢越宣教多越好。现在韩国在全世界是宣教大国，但是有什么果子呢？现在呢在大国宣教了很多，但是现在真的能建立教会的是什么？生命施工教会吧。我们前面的这位长老呢，他在中国宣教了20多年啊。但是有些呢服侍30年、50年，但是呢果子是很少的。这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没法去培训当地的牧者。只是去什么，就是援助活动，搞援助啊。为什么？没有属灵的这个替他们征战啊，没有属灵的供给的话呢，只是去海外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是希望呢，如果你们想去的，跟我们教会的孩子们一起去啊。这我呢，真是全部开放了啊，就敞开的。你们如果想来参加的话，一起来都可以的。生命事务这些都是敞开的。其实中美的这些肢体呢，跟我们一起去服侍。中美的灵性夏令营也是，他们都一起参加。中美、南美这美国的特，就是夏令营他们都去过啊。这次美国的夏令营他们也会去。大家作为牧师要考虑到你们的下一代。你们希望你们知道啊，我们本部呢，这一切都是敞开的啊，想来都可以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愿意来说有时间能来受训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援助大家，援助你们，让你们一起去啊。这个钱我们来出啊，你们看着办吧。韩国的这次夏令营是8月份吗？8月份。这次呢是讲员呢是刘牧师啊，刘牧师啊。刘牧师如果用圣经人物找一个来比较的话呢，就是提摩太。但是呢就是比提摩太稍微这个灵魂浑浊了一点点，然后呢比提摩太的爱心少了一点点，但是孩子们应该会很喜欢他。这次呢一直带领夏令营的我们的以贤传道呢，这次被安利做牧师了。他现在开始今年负责青年，他应该带领青年特会吧。大家都回来了吗？请坐。罗马特会结束之后，我很想休息，但是特会一连串没法休息。10月份还要去马来西亚。这次我们大国的人都来，好不好？你们招1000个人来，好不好？其实我们大国嘛，人多嘛，对不对？1000个人不算多吧？像我们韩国的话，会觉得1000人算多啊。以前我去上海，我去了一个韩国上海的一个韩国的餐厅，这餐厅里面坐了1000个人，就是一个饭店里面都能容纳1000多个人。所以1000个人的这样一个会议应该是没问题的。大家都来了吗？请坐。安安静静的。最重要的是话语。教会里面有话语进去的话，就会变得荣耀。这是我28年来带领列邦教会的一个确据啊。凭信心领受神的真理的灵魂是没有问题的。 仇敌的伎俩就是像马可福音所说的那个土地，让这个人的心灵变成没法领受真理的心灵。所以在教会里面要看的 是要看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在真理进去，而不是看他的生活样貌。其实人本主义可以装出一副呢很圣洁的生活样子，可以用这个道德伦理来包装这个圣洁。从圣经整体来看的话，要凭信心相信我是义人，这样的话才能活出义人的生活来。所以强调这个生活的话，就变成韩国一个教派了，强调生活的不是教会。我们基督教长老教呢，是韩国一个教派，非常强调生活。他们其实不是教会，是一个伦理的一个机构。必须要凭信心，相信我是义人，然后这个义人的果子就是生活。所以哈巴古书二章四节这个预言呢，在新约呢有三处提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信得生，强调的是义人。然后加拉太书也说到二章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信心。也希伯来书十章也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强调的是生活。这是贯穿于新约的一个非常大的水流。凭信心接受我是义人，这样的话这个活出的生活就是义人的果子。所以是牧师看到一个圣徒呢他很奉献很牺牲自己，也奉献得很好，他有可能是好也可能是不好。甚至的律法性很强的人，可能在生活方面表现得更好。但有些人呢其实一直在凭信心吃话语，可能生活呢暂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改变，甚至可能会变得更败坏，因为自己里面的这些肮脏的会飘出来嘛。但是牧师要看到这个人现在是在凭信心吃话语，虽然他是生活中有 很多问题，但是要知道这不是问题，要等待他。我们教会有几个这样的人，确实在凭信心吃话语，但生活一塌糊涂，生活没有改变。但是我这样说说你没有问题呢并不是要你不要觉得太大的安慰很多人呢带着自我中心去解释自己得着安慰不是的，这是只有我才能论断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最重要的是要凭信心吃话语最重要的是能够正确的领受话语，这样的话这个灵魂就没有问题。但是牧师千万不要被弄错了然后伦理啊道德律法因为这些呢可以装出一副圣洁的样子，但是呢一定会最后会出现问题的而且一定会怎么样的完全的倒塌的。这个世界上不是凭信心所做的话都是虚像没有信心的保证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属世的属自己的自我中心的那些呢是要倒塌的只有神要保证的是凭信心的生活。大家在这个世上唯有凭信心生活的那一部分呢才在天上是能够保存在天上的。大家你靠着你的良善所做的一切不好意思到天上会发现一无所有。在这个世上你再这样靠自己生活的话是没有功力的，没不是工程积攒不了。但是只有凭信心所做的一切呢才是我们里面能够积累的工程。这就是五个智慧的童女和五个愚蠢的童女的比喻。这有油的这个意思就是恩高的意思这油就是工程 这个工程呢没法分给别人，因为是凭自己凭信心生活的嘛。所以这五个智慧的同学说是什么呢？你们去买吧，我的分不了。哦，不是说他很自私没法分，而是我自己的功力这个工程呢分不给别人。只有凭信心生活的才是我里面积累的工程，才是在天上能够积累在天上的。你现在应当看到在天上积累了多少这个信心的工程，积累多少的宝贝。是我去天上说，哦，神啊，我也这样奉献了，神啊，我也这样祷告了，为什么天上什么都没有呢？圣经说什么？主啊，主啊，叫主啊，主的人，我不认识他。啊，因为没有在磐石上盖房子，在沙子上盖的房子。没有信心的生活就是虚像。有些人听我这样说会觉得太难了。但像我这样会觉得简直是哈利路亚，因为呢我呢我觉得我没有良善，我靠我自己活不出好的生活来，就我的现今我知道我不会活出什么道德的生活啊。当神说只有信心的生活才真的是，我说哈利路亚，这是最简单的啊，有凭信心活有什么难的呢？因为信心是神给的礼物嘛。神，我要我要，神没有你我活不了，神你给我吧。这个很难吗？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听到这句话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在座有些人觉得很难很难，对不对？再说一下，不凭信心的生活都是虚像。哦，那样的生活是很惨的。你们要成为神国的体制。不要去效仿那些属世的体制。看到你们脸上慢慢慢慢的开始发暗了，变得暗淡了。很多人误解神的国，因为你们这样学过，我们以前的前辈都这样的交错的信心。在网上找的话能找到这个交错的这个根源啊。很多人觉得呢，神的国要从大脑去思考。这些都是梵蒂冈的七次大公会所做出的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这2000年来呢，教会当中没有正确的信心的水流流淌。现在是教会所存在的这些成功神学呀，这些所有的这些叫什么呀，成功神学还有什么都是以前就存在的。就是加拉太书的异端呢在保罗的时候就存在过，对不对？但现在教会也是加拉太书的样貌。有些教会呢说我们要努力努力要争取，那就是排斥主义。有些教会很浑浊，就是混合主义，这就是加拉太的异端。梵蒂冈呢，就是造出这样的一个水流来啊，这些都是我们圣灵施工呢不断在纠正的部分。过去23年，所以呢，我故意强调神学是不对的。我不是说不承认那些有名的神学家，但是我不承认他们所说的神学，因为他们带着这个梵蒂冈七次的公会所决定内容来研究神学。那么在这个水流当中，这个错的水流当中所建立起的神学，我是不能承认的。在这种神学牧会应该好好牧会才对，但是教会都变成了一些机构了。严格来说神学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在教会之外的。 所以罗马特会之后呢，这些呢我就可以说的就是全部说出来了啊，光明正大的说。那以前呢是因为我害怕不说吗？不是的。因为当时呢我们还没有决定啊，没有完全决定这些错误的部分，所以只是小心的在说。那现在呢就是什么呢，全部说出来啊，所有的这些芯片。我看到牧师也说，你这不是信心，你这不是新的生活。我去非洲也是。非洲呢就是很多人说我是监督，我说谁都可以当监督吗？狗也可以当，猪也可以当吗？他们前面都是一排都是监督。就他们是监督，是使徒，他们都不晓得什么是使徒，就说自己是使徒。这要全部就全部揭发出来。叫这个蛤蟆呢要产卵的时候呢，就是朝着蛇说，跟蛇说你来吃我吧，来吞了我吧。现在我就是跟着蛇说，让他来吞我。我在碰这个奥古斯丁这个蛇，你吞了我吧。加尔文也是，你吞了我吧。我就去顶他们，让他们吞我。顶教皇这个蛇。我现在征战对象是教皇，那些一点点的这些教派来抵挡我，我会受到影响吗？我就跟他们说，你来挑战我吧，来攻击我吧。你来攻击我吧。一到三节。这次能讲完提摩太后书吧？我一直说这是保罗的遗言。保罗呢现在在讲的是自己的牧会的经验啊，内容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保罗现在讲的都是精华，最重要的。保罗的在一到十三节说到的是该死的牧会圣徒把他的牧会的经验说了出来，这也是呢整个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一个精整个以弗所书的精华。其实不光是提摩太，现在所有的牧师呢都应当知道这样该怎么牧会。就是牧会的技巧，所以这些比喻呢是非常重要的比喻。换句话来说，就教导让圣徒怎么能够活在神的国里面。我总是说，教会不是牧师牧会的地方，而是神治理的地方。生命事工的教会呢，牧者应当知道那个实体化这句话才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看得很模糊不清。神的教会是神在治理，那么神是谁？那么神治理的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物质的问题啊？缺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就太模糊不清啊。没有想到应该没有物质的缺乏，但是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了？神治的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人的一些纠纷？很多人呢不找原因，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是模糊不清。真的知道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在治理的话呢，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去不管这些问题了。过去28年，我在牧会列邦教的时候，从来没有错过这些问题过。神，这是你治的教会，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我不要牧会了。神，这是你的教会，为什么我要面临这种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神总是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问题。因为你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教会出现这种破口。所以我能做的是悔改，俯伏在神的面前。 很多人不相信神的教会是神在治理，神全知全的神在治理教会，教会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出现问题的话，要知道问题原因是什么，要找到原因，要去解决才对。不对吗？我说错了吗？你们可以说阿门好不好？神的治理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天主教把神治理的这个教会的荣耀全部夺走了，所以我大家应该觉得很委屈很冤枉才对，应该真的是看到淫妇就咬牙切齿才对。他们把教会的荣耀全部夺走了，他们插上了这淫妇的芯片呢，把教会的荣耀的真理全部夺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教会是神在治理的。神是谁？所以我们知道神写了很多很多关于教会的应许吧，这是很奇妙的教会的应许。第二段话就是说，在神治的教会当中，神的圣徒应该怎样活在神的里面。就是教会的圣徒不能有一点点想法，觉得我来教会就是为了让我在这个世上活得更好，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教会的圣徒知道，我们教会圣徒不挣没法挣钱的话，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问题看待，而且我很欢迎那些无业游民。但是如果他挣不了钱的原因呢，有属灵的原因的话，我会找出来。所以我要说的不是每个圣徒都要很有钱。你不要客气。就是刚才呢，我们以为有人在给我照相，但是发现是反光啊，就是光反过来啊，不是照相啊。你们为我祷告吧，让我不要跑题，好不好？我们继续。好，在神的教会呢，神的圣徒该怎么样在神的生活，怎样做，怎样的摆上自己。这是的提摩太后书的这个第二章内容。提摩太后书呢是牧会书信，是写给牧师的嘛。所以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些圣徒都很善良，所以听到这些关于牧师的书信的时候，要知道该怎样为自己的牧师祷告才好。因为平信徒的命运呢是在牧师的手上的。很多人说是在神的手上，为什么是在牧师的手上？啊，你离开教会自己去生活吧。不是的。神把你们交给了你们的牧者。你们虽然是神的羊，也是主任牧师的羊。当这个牧者带你们去有青草地上的草坪上去吃草的时候，你们才会健康。所以今天你们听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要知道，哇，我的牧师很重要。哦，我应当这样为我的牧师祷告。那听了之后我发现，就觉得，哎，这个我的牧师这个不及格，那个不及格，这样的话天上的神就会说你也不及格。这次我要跟大家讲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有过苦恼的部分啊，但这次呢我去了罗马之后看到很大的福音的荣耀，所以准备讲这个跟提摩太后书。如果呢你们不想听的话，那你们就说我们重新讲以赛亚书。但是你们就是反对我还会讲。好，第一节。 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今天保罗从三个角度呢来说到怎么样建立圣徒。第三呢是好像呢精兵。我现在回想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说的教会的两个重点啊。这并不是教会的本质。而是在说如果是神的教会的话应当会有这两个特征。提摩太前后书都是牧会书信。在保罗在讲的是具体的神的国的运行的方式。就是在牧会的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世上存在过最强大的教会。就讲到呢，哦，神的国临到的时候啊，提摩太，你该怎么牧会这个教会？所以呢，提摩太前书呢讲到两个重点，三章十五节，说到教会是坚守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就是说，你要讲这真理的流淌给教会的时候，才会看到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呢，这样栽培牧师、办牧师特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呢，这个教会想要成为神的教会，首先这个牧者呢要有真理。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教会的圣徒知道我什么都不做，甚至我们教会的圣徒呢很难看到我，因为我一年六个月在海外。然后回来之后就在房间里面一直祷告，所以他们想见我就跟见总统一样很难的，所以我很抱歉啊，但是以后还会这样生活。那为什么教会现在呢还是正常的运行呢？当然我会一直呢殷勤的为我的圣徒祷告，至少呢我在没有时间祷告的时候呢每个圣徒名字我都会叫一遍。真的名字至少会叫一遍。因为羊呢会听自己牧者的声音嘛。所以你们听清楚。其实我在教会没有什么要做的事情。但为什么这帮教会能够很好的运行起来呢？首先因为第一呢是有真理的运行。因为一直在流淌真理，真理流淌的时候，神就正确的治理教会。所以我现在是在世界各地跟牧者宣告这真理，而且我甚至跟他们说，你们要照着去宣告，因为我不是作者，只是你们不要拿这个真理去卖钱啊，去挣钱。就是一直都不断流淌出去吧，这是神的教会的证据。神的教会里面要有真理，这就是失去初期教会荣耀的最大的原因。这是天主教梵蒂冈所做的事情，但是现在神借着我们恢复初期教会的真理。这样的去了第四章。说到教会呢是属灵的体育馆，是栽培那些属灵的专家的。原文的是 Gymnasium 这个词。这个英文的 Gymnasium 这个体育馆是从那儿出来的单词。那教会呢是真理的话运行的话，教会神就会治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是神来栽培们这个圣徒，让他们训练他们成为属灵专家的体育馆。我们看使徒行传会知道，不光使徒，所有的平信徒也是可以去各地去服事。 以后出现逼迫之后呢，所以圣徒呢分散到各地。耶路撒冷的这圣徒分散到各地之后，都成为了侍奉者。首先呢，建立安提阿教会，因为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就开拓了外邦的所有的教会。这是神国运行的证据。我现在也是让我们教会的圣徒去全世界各地去服事，甚至包括孩子都让他们去，中学生的孩子都去，全部让他们出去服事。这是因为过去28年我们教会有了这样的功力了，所以能这样服事。印度、尼泊尔、非洲，这虽然杂事很强，让他们去服事。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教会有真理的流淌，因为神在治理，而且神在列邦教会一直在培训这些属灵的健将。奇妙的是，圣徒去服侍完之后，那个教会真的具备了跟我们教会同样的体系，所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呢，非常的感恩。今年我也跟我们教会的圣徒说，不论以怎样的形式呢，以聚成小组出去服侍吧，是非洲也好，去中美也好，南美也好，北美也好，法国也好。非洲有一个像我们教会的听话的一个姊妹啊，她现在就说要疯狂的参加圣美施工。她一直问怎么能够在法国建立圣美施工教会。我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跟你讲的很像的话，所以我也接受你吧。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要像精兵一样的受苦。第二呢是比武，就是这奥林匹克的一个比赛呢，所以要成为一个得冠冕的。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最后呢，就教会要打属灵征战，成为呢精兵啊，成为呢就是这个选手啊。那六节说的是农夫啊，农夫呢是先知道自己这个果子的粮食的人，对不对？就让圣徒呢就是成为呢有属天盼望的人，就你们要先拿到这属天的果子的人，所以让圣徒都成为属天的圣徒才对，不要让这圣徒呢具有属世的盼望、属地的盼望。神会让圣徒呢不可能再去拥有属地的盼望了，因为再有更多的钱的话也不会为自己使用了。如果去拥有的话，想要就是有犯罪的可能性的话，神就把这些钱都拿走了。当然呢，有点钱呢去吃点好东西啊，然后去这样用的话我不反对，但是是神在治理。像我们教会这么少的人能够服侍这么多的全世界的服侍，我们自己抱着钱不放的话，我们能服侍吗？真的，我在神面前正直的跟神，这正直在神面前可以说，列邦教会我做的每件事情都不是我要做的，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圣徒的，我没法直接去碰灵魂，如果碰的话他们都死掉了。我的这个原本的性格呢是有点这个教主的性格，如果我真的亲自去碰的话他们都死掉了，但神呢彻底的治理教会，所以神不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攒着钱的啊。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是属天的盼望，应该不是只有我们教会这样子吧。但是教会呢都变成了一些机构组织，全部抱的都是属世的盼望，在世上要一帆风顺，在世上孩子要出息，要享受啊，要有钱，要好好结婚，要好好这个好好那个，全部都在地上好好的，那天上就说全部错了，这是错的，对不对？ 哦，在地上是乞丐也没有关系嘛，在地上一塌糊涂也没有关系嘛，一事无成没有关系吧？有属天的盼望的话，你就是合格的了啊、嗯。能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荣耀见到主面的话，那就可以了，对不对？不光是可以了。在我们教会呢，就是最危险的一类人，就是生存本能很强的人。生存本能很强的人很有可能会被神击打、哦、连自己吃和穿和住的问题不交给神的话，怎么过信仰生活？哦，我这点薪水我如果交给神的话，我这个月会饿肚子。不是的，交给神吧。有生存本能的，这样的就是顾及自己性命，自己保自己命的，神呢可能会击打，全部交给神吧。其实我每天跟圣徒这样说，因为呢，我拿了交奉献之后，不是我的，啊，不是我的，我没有我名字的存折。哦、啊，你们的主任牧师都这样生活，你们为什么不效法？如果我不祷告，我能有四个命令圣徒去祷告吗？我俯伏啊，我俯伏祷告，你们为什么不俯伏祷告？啊，我完全摆上自己，你们为什么不摆上自己？啊，我没有这样说，只是让你们这样看我。嗯，我能这样说吗？没这样说过。啊，是因为这特会，我就说了一句而已。啊，你们不要回去告诉我们列邦教会的圣徒，我说过这样的话。好，这一到十三节就是以这三个比喻为中心讲的啊。虽然以前讲过提摩太后书，但这次呢，罗马特会之后，提摩太后书的这个感慨非常的大。想到在这个地下监狱快要离世的保罗把这封信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感动。每一个单词好像在发光一样、嗯、在这种凄惨的环境当中，保罗能写出这样的信来，这伟大的使徒保罗。所以这伟大的使徒保罗的真理呢，就是跨越了2000年。所以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嗯、要成为好的精兵。精兵是到战场上会打仗得胜的人。因为是属灵的精兵，所以要在恩典上刚强。在恩典上刚强意味着什么？有的人在钱上特别刚强。嗯。一说到钱说，我一定要握着钱不放。我的高中学生同学当中有一个人很会写情书，所以呢，他的桌子上总是有礼物，因为呢，给他礼物想让他代写一封情书。所以这个人呢，很会在情书上非常的刚强，他写情书这个技术多么高呢？写给10个人，9个人呢都会心动的，很会写嘛。我是女人的话，一看的话都会动心的。哇，如果是这样的弟兄的话，我这样的男孩子，我想跟他交往。这在情书上刚强的人，还有些人在世界上很刚强，就是很懂得世界那些世故啊、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要领受神给的恩典就好。保罗所说的恩典跟我们平时说啊，我要领受恩典，那个恩典是不一样的。加拉太书5章5节说道，我们看一下保罗他在加拉太书5章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啊，多奇妙。加拉太书5章，对大家来说的话，恩典好像是个很泛泛的单词， 啊，恩典恩典都是恩典。但是呢，我们看一下保罗说的恩典呢，是什么意思？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自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律法呀，去没不犯罪去见神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靠自己的力量而活呢，就相当于跟恩典无关了。那坠落这个词怎么样描述比较好呢？大家比如说呢，开着宇宙飞船的人到一个星球上的话，如果这飞船出现故障要去修的话呢，这个人出来要有一个绳子连着他，对不对？如果这个绳子断掉的话，这个人会怎么样呢？就是成了一个，就是回不来了就，这就是这个坠落的意思，坠落的意思。就除了恩典呢，没有别的生活方式，一切就是彻底的领受恩典。除了这个方式，我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为了什么呢？为了得称义，什么是称义呢？就能见神的资格吗？保罗就是说什么呢？没有见神的话，我就靠我自己一时也可以活不下去的意思。就很喜欢吃肉的人呢，他会一直不吃肉，某天看到肉说：“哇，肉好香啊，我很喜欢吃。”会这样吗？不是的。就是知道这个肉是多么香多么好吃的人才会去找肉吃。才会去吃肉。我的孩子当中一个孩子就是，两天之前还吃过一顿肉，两天之后再看到肉的时候，就说：“哇，肉啊，好久不见！”其实就过了两天，这两天没有吃肉而已。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肉是多么的香。恩典也是一样，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直领受恩典的人，恩典一旦恩典段落的话，就活不下去了，感觉就好像成为这宇宙的孤儿一样了，回不来了。应当见神，我见不到的时候就活不下去了。再走，有些人不晓得什么神的同在，也有些人不在乎有没有神的同在，但是一直在神的同在中生活的人，就是同在突然消失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惊慌。同在去哪里了？就像呢憋了一包尿的这个狗一样，不知道该去哪里撒尿一样。听清楚吧。我要说的是什么？我没有靠恩典而活，就意味着我在靠着别的东西在活。我没有凭着信心而活，就说明我在信别的一个对象。没有信心不是单单没有信心，这瞬间是说明我在信别的对象，信我的存折里面那点钱，或者信我的爸爸的能力，甚至我们教会信主任牧师，很严重吧？不是信神，是信主任牧师。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我说我要退休的话，他们很害怕。这说明不是信神，是信主任牧师，这很严重的。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我在想是不是神会把我提前带走，应该我呢先走了之后呢，我们圣徒才会有真正的信心吧，不是吗？大家要理解保罗在这个方面就好像是非常偏执一样，就保罗的不见到神就知道活不下去，没有恩典就活不下去，不可能有其他生活方式了，就像我也是一样。 如果我知道呢应该有多少钱，然后我才能问神去求那个钱，对不对？但是我算不出来我需要多少钱，所以我跟神说，神你给我信心吧，神你给我恩典吧，我能做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我没法说神啊，我们教会会这些奉献，但是这些不足你把这些不足的给我吧。其实我知道我们圣徒能奉献多少，其实我们教会圣徒的奉献是基本的奉献，就全世界但是全世界就是圣灵是会运行嘛，那点奉献是不够的。所以我从来没有祷告说神啊，这有缺这么多你给我吧，我总是说什么呢，神你给我信心吧，给我信心吧。大家要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大家其实你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总是呢活在一种呢就是属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一个虚像当中，大家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相当于在说我只是没有信神，但是我也没有信别的东西，就是自己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我现在只是没有，不是新人状态，但是我同时也不是老我的状态，这是没有的世界的。你没有靠信仰而活的瞬间，就自动就是老我的状态。你没有凭信心生活的话，就是在信别的对象了。你没有选择恩典的瞬间，就是在靠你的力量在生活了。大家总是造出这个虚假的世界的话呢，就是变得很模糊不清啊，没有实体啊。神也不是实体，我的祷告也不是实体，话语也不是实体，甚至灵都不是实体了。我的感觉，我所感受的就是最真实的。这就是大家生活过的虚像，虚假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世界，要么是，要么是，要么就是不是啊。大家要实实在在能感受到、能够接受才好。要知道，没有恩典的话，就活不下去。没有恩典，没有靠恩典，就是靠我自己的力量。箴言说到，靠我自己所选的一切就是死亡之境。当然因为神的恩典，神爱你们，你们靠自己的力量而活，也没有马上死，但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就死掉了。这样的人一直生活在死亡的掌权当中，罗马书第六章说到的，我们要活在生命的掌权中，对不对？什么是死亡的统治？就是没法回应义了。应该回应神的生命的浇灌，但是不活在恩典当中，全部都是被死亡掌权。按电脑的话，应该屏幕上出现一些出现字啊，出现屏幕，但是再怎么按的话都是死机。就是当然有这个按键盘的声音吧，但是屏幕上什么都不出现。不回应义也是一样的，不晓得神是个实实在在的神，神是说话的神，神是怜悯我的神，神是一直称我为义的神，神是一直在说你是我的儿女，但是感觉不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实体。再说一下，没有其他的生活。保罗现在把这个问题说的这么执拗，这么偏拗，好像只认准这一点，不是别的。因为保罗知道，除了义没有其他的生活，就除了恩典没有其他的生活。大家每天吃肉吧，就会有一天突然不吃，就觉得好饿啊，然后就想就看到那些排骨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我40天进食的非常好，40天呢，每天做40次礼拜，每天呢祷告2-3-4个小时， 四十天最后那几天呢，在那个山上呢跑来跑去。最后呢，我抱着我的那些就是床单啊、被罩而下山了。进食第39天的时候，来这个山上进食的一个人看到我说：“你今天第一天进食吗？”然后进食非常好，但是这之后我21天进食，我是靠着我的欲望进的啊。所以一天呢，每天在吃好几千碗的冷面。为什么呢？我的眼前一直有冷面过去，就是咬着牙坚持了21天。21天刚刚一结束，马上跑到那冷面店里面，没有去饱食，直接去吃冷面了。所以主对我说：“哦，你这个兔崽子，是我进的食，不是你进的。啊，你这个兔崽子是我自己加上去，主没有说。”神人真的渴慕的话就会这样子。21天一直渴慕这个冷面，刚刚一结束进食就去吃着冷面了。恩典也是一样，一直渴慕恩典吧。这样的话除了恩典不会吃别的东西了。这就是在恩典上刚强的意思。阿们。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见证这个词呢，保罗用在几处说到这个单词。昨天也说到在昨天很多人见面前。保罗经常用到这个见证这个词。这不是保罗一个人固有的单词，而初期教会的使徒都喜欢用这个词。使徒行传，一章也说到了要造地基做我的见证人啊，做的证人。大家知道见证这个词呢是源于殉道这个词的。我们是见到十字架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宁死也要去见证这个福音。因为看到不可能说没有看到吗？这就是证人。在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要交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证人是谁？这见证人应该是跟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呢见到十字架那些人。一般新约呢还说到见证人的时候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好，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好，这见证人是谁？是11章39节的这些人，是天上的一人。这提摩太也好，是保罗也好，属神的人呢，当然不光是跟神在一起，他们跟天上的总会也总是在一起。这是希伯来书12章23-24节的话语。大家一直在神的同在中生活的话，神的同在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直扩张的。我刚刚开拓列邦教会的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做礼拜的时候呢，突然天上总会降了下来。然后我在讲道的时候呢，主耶稣跟神领受了恩典。就这种实体化的希伯来书的话语。那天呢只有一个圣徒坐在前面我讲了5个小时。就是这属灵的这一切呢实体化了。再说一下，不是看到异象的问题。一直习惯了活在同在当中。 天上这总会的就跟着我一起运行了。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到很多方面。第一呢，是因为我一直拉着恩典下来，所以会经历到这种现象。而且第二呢，就是已经习惯在恩典同在当中了。到那个时候是个很特殊的时期。神会让的仆人去实体化这些属灵的世界。所以呢，能够随时为主殉道的。大家不羡慕吗？其实不是我想死就死的。也不是没办法不得不死的，因为在荣耀里面，所以每瞬间都不怕死了。当然也就凭信心相信死已经被废掉了，而且呢他同时跟这些见证人一直跟荣耀是在一起的，没有分开的，所以这是我们很羡慕的事情吧。但是这个不是我努力能够做到的，不是努力，而是要渴慕恩典。这样的话，你的同在就会扩张了。不论去什么地方，属灵世界跟我的现实世界就没法分割了，分不开了。再说呀，神造我们人造的是深妙奥奥次，深妙难测啊。灵是实体，思考是实体，处肉体的生活也是实体。你要选择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做出的选择。那么活在这个属灵世界中的实体化属灵世界的人呢，就会有这个同在了，就会看到属天的荣耀了，就会看到这些见证人跟我在一起了。今天我们这渔民做礼拜的时候，天上的总会呢，这一人呢在为我们加油。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到，对不对？今天呢，谁是拉拉队的队长呢？还用多说吗？肯定是保罗了，对不对？保罗说：“圣灵事务的渔民呢，他们在办托会，我们去加油，去他们加油吧！就是拉拉队。”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继续看一下。说拜托那些忠心的人啊。保罗没有说把这话要交托所有的圣徒，而是交托那些忠心的人。成为教会的领袖的第一个条件不是他很优秀啊，他很有技术，不是的，而是忠心。我们看到后面还有精兵的比喻。这个军人呢力量再大但是呢他如果是间谍的话没法用他，对不对？忠心的是神国使用的仆人的共同的特点。摩西也是神说什么他是我的家里面最忠心的仆人。资质啊技术啊这优不优秀不重要，忠心就好。忠心就单单仰望一个主人的意思，为一个主人舍命的意思。这边靠好那边靠好是没有用的，叫忠心才好，这最重要。看韩国教会的话，有点钱的话就让他做长老，那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要忠心。就算天被一劈为二的话，也要站在牧师这边的。那这种牧师不是说喜欢钱的牧师，真的是长老都要站在牧师这边的啊！这就是忠心。忠心于神的人一定会忠心于领袖的，大家要小心这样的人。我只相信神，尤其是那学过神学的长老，学过神学的长老牧师们要小心一下了。我就信神我不需要牧师。那你为什么要待在教会？你出去吧。最重要的是忠心，阿门。 么神的话语交给这些忠心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去教导这话语。就算这个人呢，好像不是说很优秀，没关系，这是成为精兵的条件。他们可以能教导别人，对不对？教导的恩赐、智慧，这个很重要。但是只有有智慧，但是没有忠心的话，没有用的。相反，没有智慧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有忠心的话，神就会加给他的。所以神国最重要的就是忠心啊。阿门。我们教会有很多父母师，我们教会父母师都很忠心，真的都很优秀啊，真的啊。我们教会父母师都很忠心。我们教会没有上下班时间，虽然有些父母是在家里面玩，但是都很忠心。李传道不要经常在家里面刷碗了，听说他在家里面会做饭，但是还是很忠心的。他们不是我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吧，所以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对不对？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有很多特征，像前面说的，在恩典上刚强，而且是忠心的人。按照以弗所说所说的，就是善打属灵征战的人。这不是牧师故意要去造就这样的人，而是实在教会的话呢，神就会亲自造就这样的人。我们教会的圣徒虽然全部都不是全部都是属灵征战善打的人，但是呢都会打都会打，不是我去一一的去教导，而是神亲自带领的，因为教会的体系是这样的体系嘛。所以恐怕魔鬼看到我也看到我们也烦吧，因为我每天征战嘛，这就是精兵。而且呢一同受苦难，如果呢不去锻炼自己的身体的，不锻炼自己的话呢，就会输掉了。活在属灵世界当中呢，就是一个苦难，带着真理生活就是受苦。按照罗马书所说的，得荣耀的一切过程呢都是苦难，所以呢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这就是精兵。透过训练，透过苦练受训练，但最终呢会得胜。所以最终呢我们成为了精兵，我们会成为精兵。这样的过程呢会让圣徒呢充满了就属灵的野性服侍这献身这摆上的话，不论到什么情况都不会退后，而会去做去担当。去服侍灵魂的话，就要服侍到底。这就是因为恢复了属灵的这个本性了所谓有些韩国一些门徒训练按照这样一些程序去造就出来人的话，是没有属灵的这个本性的。比如说耶稣传道团呢，有这样的一阶段、二阶段、八阶段就这样的人结束之后的话，没有人能真正的赶鬼和医治服事的。教会呢是能够不断成长的能一直成长的这次我不用讲以弗所说的原理，你们应当也知道吧？因为能够一直不断的成长。所以不论让他们去担当什么服事都不惧怕这就是教会。你们要听清楚这不是一个牧师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牧会的方法，而是神治理的教会的样貌教会有正确正的流淌的话，神就亲自治理教会。 我们教会的属灵征战非常激烈。但是像我这样看着的话呢，我看到这正是神训练他的教会的方法。当然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恶，魔鬼会找过来。但很多的时候就是神让他们就是允许他们来攻击我们。因为借着这种征战，圣徒能成长起来。像弥迦书所预言的，真正渔民呢是在旷野中被造就出来的。在通过苦难和患难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成长起来。所以呢，就是不用害怕，不用震惊。神治理教会呢，圣徒会变成精兵。第四节，第四节，今天又讲不完了，没时间了。第四节，我们看一下，又说到精兵的一个理由。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那个守岗的军人听说他的女朋友来的话，会去找看女朋友吗？不可以的，还要守着，对不对？站岗的不，缠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呢放在别的地方。我总是说，我们的人生受苦是不是因为没有世上的东西，不是没有世上的知识。绝对不是的不要上当。让我们有这个世界的黑暗的管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单单依靠神而活。千万不要上当不要上当。因为我没有挣这么多的钱，所以我很苦。因为我没有这些资格证，所以我很苦。因为我的大学呢不是个好的大学，我很苦。不是的，巴比伦的体系跟神的国没有丝毫的相干，那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体系，属灵的这个野性把一切的力量聚集到神的身上不在任没有任何能够被仇敌勾上的部分，这样的人呢，就生活当中不会有问题的大家相信好不好？万有都是神的，神把万有要说给我而全知全的神在治理着我，出现问题才是奇怪的吧其实严格来说是，虽然有问题，问题不再是问题了，你们要相信这句话才对。如果呢我没有这样活出来，只是在讲理论的话，我会被雷劈的，但是现在没有雷劈我，对不对？没有雷在劈我，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再被骗了神是这样造了我们，神造了万有之后才造了亚当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就是说亚当，你治理一切，征服一切，全部去生养众多吧。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单单依靠神而活的话，就能去治理，去征服，去享受这一切。我们认识神，就是认识到神所治的宇宙万有，就认识到这宇宙万有了理解这宇宙万有。要知道你的破口是因为没有单单依靠神而活的出现的破口。那么被是事物缠身的话，就是呢把精力没有全部放在神身上，放在别的地方的话呢，就是放在别的地方，这样的话其实全部的精力就会被全部放在别的地方了我很累，所以没法祷告。不是的，不是因为累不祷告，那是因为把精力放在了别的地方，没有放在神身上，所以没有力量去祷告了。再怎么累，但神恩高呢，灵被眺望的话，就会有力量去祷告。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那让那呼召我们做精兵的神喜悦就好。喜悦耶华是我的力量。我们喜悦耶华的话，我们让耶华喜悦的话，我们让耶华喜悦的话，这喜悦也会领导我们。所以我们跟神在生活能够高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躺在床上都这样的活蹦乱跳呢。神的爱进到我的里面的话，我的心呢就心动不已。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吧？没有的话，跟神一起生活的人怎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没有的话是宗教了，就是已经变成宗教了。现在也是一样。有段时间我还没有钱，师母是我的证人，但是我一直很富裕。什么意思呢？不是有钱富裕，我没有感觉到我没有钱。其实在很大的苦难当中，但是呢，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因为神与我同在。虽然没有钱，但是我开心的不得了。神怎么办呀？我这么开心，我心跳不已。我跟神生活有这样的感受吧？只有我这样的感觉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吧？我们跟神生活都这样子，对不对？
맞아요.
아니요. 아멘. 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在哥林多前书也是一样，保罗在很多书信当中呢，拿着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队员来做比喻啊。我们刚才说的教会是属灵的体育馆。就是神治理的教会的话，神会亲自造就圣徒。我总是说，神的教会不是说我们想做这个事工，然后就去做这个事工吧，不是的。神治理这个教会的话，神就会在神的体系当中去先去造就这个带领这个事工的领袖。我们教会的中保也好，其他事工也好，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开始的。当然，因为我知道教会论，我知道教会有这个体系，我知道神会在应这个体系来造就人。但要知道，一切都是神在带领。所以神会让圣徒成为优秀的选手，优秀的队员。所以每个圣徒都可以服侍。而且让这圣徒呢都能够是去出征得胜。其实看我们教会内部会知道，我们教会真的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要中保服侍全世界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从人来看的话，很惨，而且有的钱要全部奉献。稍微生活的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就会被神打。其实整个环境呢，就是非常的激烈吧。那为什么圣徒能这么活得这么开心、这么感动、这么喜乐呢？像我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应该他们因为我长得帅，愿意跟着我这个牧师。但是现在我老了嘛，但是为什么我的圣徒还是这么开心，愿意跟着我呢？ 因为有得胜的喜乐。阿们。因为有属天的盼望。教会神是神治理的话呢，神就会让圣徒一直看到这得胜的荣耀。要记住，教会是神治理的地方。今天这个赢了的这个选手呢，怎么赢了呢？是按照规矩赢的。要成为好的选手，要经常锻炼啊，有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但不懂得这个竞赛的一些规则的话，是赢不了的吧？那这个拳击选手要卯拳，卯到对方，用手卯，用手打才行。但是呢，用脚踢的话，他对方倒了，他也没有赢，对不对？马拉松的选手一直往前跑，说啊，我跑第一，我赢了。一看没周围没人，那他跑错方向了。所以不知道这个规则的话，其实就没法去竞赛的，对不对？这个规则呢，是神的法律，恩典的法律啊，是生活在神国的方式。要正确的知道这些规则，所以教会里面必须最重要的就是真理在运行。当这真理运行到圣徒里面的话呢，他们就习惯活在神的国里面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呢失去这个资格了。然后呢，去锻炼啊，有这个耐力啊，灵活力啊，阿们。第六节，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要想一次成功的话，不要去做农夫。这劳苦呢是要忍耐，要殷勤的意思啊。农夫必须要殷勤，勤劳。属灵的世界也是，属灵很懒惰的话，没法操练灵性。罗马书十二章也说到，爱的人呢就是殷勤啊，有神的爱心的话就会很殷勤啊。你们爱过，你们谈过恋爱的人会知道吧？他说我下午2点去跟爱人聚会，早上很早起来就开始化妆啊，这个衣服试一试，那个衣服穿一穿。你们都没有谈过恋爱吗？啊，没有谈恋爱的经历吗？啊，真的谈过恋爱会这样子。谈就是有爱心的人呢，一定会勤劳的。属灵懒惰是因为不晓得神的爱。有爱的话呢，一定会勤劳的。阿门。这劳苦里面包含了殷勤、勤劳，还有这个忍耐。农夫撒了种子，要拔草、浇肥，要一直勤劳，不断的更新土地，同时还要等待。等待的话，就会结出果子了。所以说到这个劳力的农夫，就灵里面是这个殷勤的人，会得胜的。我也是，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然后殷勤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应许。但是属灵懒惰呢，就是巴力的灵啊。我说过几次，这耶和华这个单词里面就包含了个动态的啊，动的神啊。所以我们跟耶和华一起生活的话，灵是动起来的啊，会不断的前进的。在巴力呢是个安啊，就是安定的、安居的啊，安居的，安居的神就是不动的神啊。巴力的灵进来的话，就变得很懒惰，就一直睡觉。 就灵里面在睡觉，不可以啊！我们要让耶和华不断运行起来，啊，在我里面不断运行起来，生命的运行，不断的让我前进。所以，我们跟神一起生活就是静中动啊啊！你好像看上不动，但是某一瞬间到前面了，哦，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某一瞬间已经在最前面了。这就是与神生活的特征啊。不是我要做我要动，而是神带着我动。我在生命施工今年是24年，我回头一看，哇，已经走到今这里了。哇，全世界各地都有生命施工教会了，我不晓得怎么做的。过了20年发现圣经都讲完了，我不晓得我怎么讲的。哦，一年的6个月在海外办特会。哦，牧会我们教会就有。哦，牧会我们教会只有6个月，但是呢，20年讲完圣经了，还出书了呢。不晓得为什么能做这么多，就跟神一起生活就走到今天。哦，真的，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但是神在我里面让我去动，就是耶和华这个灵的特征啊。如果你有巴力的灵的话，要拔掉了，巴力要出去。要能够静中动，能够动在城里面动的人。好，理当先得粮食。就是农夫要先得到神的荣耀的果子。就是这果子不被夺去了。这是被保证的盼望。这个世上受苦劳苦的农夫不一定会结出果子。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劳苦的这些农夫一定会在神国里面结出果子的。希伯来书3:18说，在基督里面的人一定会得到称赞和名声的。他们从巴比伦带来那些金子银子会成为他们的冠冕上的宝石的。所以保罗呢，在4明确的确信的说，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保留。你们现在此时此刻应该确信神已经为我准备了公义的冠冕了。撒加利亚书第2说到，因为在巴比伦里面作为农夫有在神里面所付出的劳苦，所以呢，这巴比伦那些金子会成为冠冕。腓立比书说到有什么冠冕呢？生命的冠冕。就是冠冕啊，没有什么这个定语啊。4，什么地方有生命的冠冕呢？4:1我的冠冕。腓立比书说到，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圣徒是我的冠冔。提摩太前书3看到呢，牧者呢并没有赏赐，圣徒是自己的赏赐冠冕。所以呢，牧者要好好的带领羊。你们到天上的时候呢，这羊就是你们的冠冕。阿门。哦，你的羊很多的话，这个冠冕很重，没有担心到时候能带得上。啊，今天保罗说的这公义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生命的冠冕，有一般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这公义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神一起生活的一个结果。刚才说的不平心的生活都是虚假的。保罗没有靠自己，而是因着称义不断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来生活，所以没有靠自己的力量而活。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得到这个果子了。现在大家也应当确信自己有这个公义的冠冕，为什么？你现在就跟神一直是这种关系，没有靠自己，一直见神，靠着神的供给力量而活的话，这公义的冠冕不是将来事，而是现在就要确信我有这个冠冕，要确信这个我有这个冠冕。你现在这个世上生活，要知道以后我会以怎样的面貌去见主才对。我也是呀，我作为牧师，我这样牧会，我到神的国，我会以怎样的面貌到神的国里面？我的列邦教会以怎样的面貌会到神的面前？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有一些跟不上来的这圣徒，有破口的圣徒的，我是不能不管的，一直为他祷告啊，然后一直去这样的跟他劝他说不能这样生活了，有的时候去安慰他鼓励他，有的时候去威胁他。所以这样的圣徒呢，这个福音再说一下，就是炒米饭了，要被炒了，这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神的开路的时间，就把过去拉到现在，把未来也拉到现在。哈亚动词就是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个自由拥有的神，这个动词呢就是永恒的现在时。你们现在要确信我有这个冠冕。从巴比伦带了金子和银子的，就是我冠冕的这个宝石。神要相信，神已经给了你们这果子了。如果你依靠神而活的话，如果你凭信心而活的话，如果你凭恩典而活的话，我企业家也是一样，你们的奉献现在呢让全世界各地的渔民站了起来，活了起来，这是非常感动的，对不对？去罗马也是一样，很多人活过来，很多教会活过来。现在我们教会呢，一个特会呢是一个圣徒来负责，然后一个圣徒负这样去奉献的时候呢，看到一些牧师站起来，他们服侍的瞬间呢，天上的果子神就赐给他了。大家去天上，大家去天国的话，会看到很多的黑人、白人、黄人会握着你的手说：“哇，长老，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当时服侍我，今天来到这里，到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称赞的。”好了，所有一点了，好，讲到这里吧。阿门。再没有时间了，所以下午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多多祷告。今天下午会讲淫妇的芯片一个大纲。明天下午呢，会有医治服侍。我看你们昨天跳的都挺开心的，应该都没有病了吧？荣耀归给神。